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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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上午午安。
阿弥陀佛。
好，方丈。我们刚才那是佛事。超度啊，祈求三宝加倍也是佛教徒呢应当做的事，有亡人往生呢为他做种种功德，所以从中呢意念三宝，意念阿弥陀佛的同时呢，也代表着你对往生的人的一种所做，也是了却这一世的亲愿的业，所以从这个爱染当中能看出放不下，所以借用了这个放不下，也就通过种种因缘你学佛了解佛教来做一些能够存亡两利的事情，那就是以佛事啊超见，所以佛事的意义深广，不可思议的，有他的度众生的方便，也有他在每个修道人心中的意涵，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意思当中又能包含着什么，包含着我与众生与佛法的相应，确实已亡的人能得超见，甚至是消灾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超见以往来今的一切父母师长，跟你有缘的众生与眷属，所以这种众生呢无非都是心内的众生，这种眷属呢无非都是心内的眷属，因为你跟他有因缘，有业力的所感，有爱染的所追，所以你对他有那份放不下，也希望他能受到利益，那就通过佛事的因缘给予呢利益，所以这样是存亡两利。就功德来讲说，分份一六，这样分的话，它只不过是一个方便，真正的利益呢，能够平等，能够平等的。一六的份分呢只不过是方便让你能说为亡人做这些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文化，现在的对死亡的文化，死亡的看待无非都是忌讳，忌讳大家知道吧，就是忌讳，讨厌厌恶生死而升起的种种忌讳，包括面对死亡人的不祥的忌讳加不祥，所以对待这个因缘份上，每个众生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和这样的想法，你只能借着他说我要自立，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不吉祥，有什么什么忌讳，对于刚学佛和不学佛的人来讲，他都是有这种很明显的一种风气包括认知，所以经典的翻译很微妙，微妙在哪里，他地藏经讲说存亡获利啊，一六分开，就什么你做七分的功德，活人这是一六分啦，亡人一分，甚至说活人五分亡人两分，看你的发心，看你的对佛教的信仰与对此法的信受，包括你的修行念头种种了，所以这种存亡两利是可以平等的，可以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很难超出说世间的殡葬文化，殡葬大家懂吗，有人死了 你对待这个死人是真正的利益他，还是站在忌讳与讨厌？其实你不是讨厌你这个亲人，你也很爱他，你也很舍不得他，你也希望他能再生，也希望他去好的地方，但这种无形当中有那种忌讳与对死亡的厌恶升起的种种了，那你会怎么样做呢？所以师父讲说，翻译这些经典的法师啊，在1000多年前他已经知道我们现在的人，包括以前和现在的人，对生死的看待，家里的亡人的看待，多的是那份忌讳，少的是那份怎么样才能利益他。你相对来比啊，总之是利益他的心也有，但是总之是大不过你的忌讳与不祥。在无形当中的这种因缘与他的看法，你就很难说发起纯纯粹粹利他的心。就算是纯粹利他，无非都要过了很多年，你有因缘了，有人就说哎，因缘现前了，这种因缘现前能早的，能早的，那有的人会十几年之后才来做佛事。师父讲说你怎么才来呀，什么时候往的，就什么时候往生的呀，10年前哦。我说你怎么才来呢？哎呀，才聊学佛才知道，我那个老爹才在梦里面通知我，我很苦。师父就讲说，那为什么呢？怕不祥，渗透从他表达那份感情和那份爱和希望当中，他总是渗透出一种不祥与忌讳。所以这样的话，对世间人来讲说，除非你有缘学佛还好，无缘学佛，你对待这种对亡人的利益，那都是世间根据人的思维而历练出来的，升官发财呀，人丁兴旺啊，一顺百顺呐，就是这种情况。师父也对民间的和世间所流行的殡葬了解的，很小的时候我就见过这些，而且俗家的亲人还有专门搞这些的，我很熟悉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从小就耳熏目染的熏出来说，那种对死亡人的那种伤感当中还有一些忌讳和讨厌，不是讨厌那个死者，是讨厌这个死的这份气氛和那种感觉。所以他同时呢，要是这种感觉和这种气氛严重了，你就很讨厌那个死人喽，是不是啊？所以人家讲说世间能放 几天在家里的，那得多大的精神支柱啊，那得多大的精神支柱说会把这个亡人放在家里啊。再加上请人超度，做个佛事到道场去，请人送一下大乘经，栽一下僧，能够利益他，那多大的善根呢？这些都很难的，你很难超越这些事情。你仔细思考一下，你对待这些问题是怎么看待的？就算你的老爹老娘最亲的人死掉了，你是不是还是带着那种忌讳呀？作为佛教徒，不要随顺着世间那种对亲人的眷恋，对亲人的爱和不舍，那份情感的同时的表达的同时还带着一个忌讳厌恶。那就如同请人来吃饭，请个长辈来吃饭，爹娘来吃饭，他老了吗？他有的时候吃饭会漏饭，会很脏，你还嫌弃他，又想请他又嫌弃他，你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表达你的这份情感呢？很难。所以这一系列的对亡人的殡葬文化也好，包括你个人的对死亡的看待，亲人的眷属的离去也好，你很难用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看待，你只能通过学习和了解，从中观察出说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利益他， 让亡人能往生西方。大家要好好的去看待一下，重新的长养一下这个信念和看法啊，不能闭着眼睛啊，垂个头。因为什么？你无形当中就随顺着世间的那种迷惑颠倒的耳作。我总说你也做了因缘，也表达了自己对亡人的一种情感的行为与做法，为他好，但是你却迷茫颠倒的随顺着，没有真正的利益他，那最终就会变成他给他的那一份业力上又添了一份重担，他怎么样得以成佛呢？在这一块你就很难放得下的，我不骗你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份呐、啊，忌讳显现出来的那份自利，自愤显现出来的自利，你很难对亡人说，遇到了这样的因缘，你就纯粹用佛法，纯粹用真正的利益去利益他。所以这一份当中包含的内涵很深刻，包含着你的信仰，包含你的那份亲情和表达，包含着你信不信佛法，包含着你怎么面对这种情况，很多了，甚至还包含着你怎么样对待利益他的这种过程当中，去不被别人左右，你按照佛教的方式去帮他做利益他的事情，做他的后事也好，给他的利益也好，你作为佛教徒，你怎么样不被亲戚朋友所谓的那种家族的绑定。什么叫家族的绑定你懂吗？就是你老爹老娘死了，比如说啊，这很难听了，就是你亲人死了，家里边那个长子嫡孙是最要命的，本来你可以说的算呢、啊，他平时不管是突然死人了，他出来非要管个事情，你那一份利益亡人能不能超出那份世间的亲情的绑定的长子嫡孙？那种显现在死的时候，家里有大事的时候，显现每个人的地位，你能不能超越呀？你看家里有事了，那个亲戚朋友出来，我是他姑，我是他舅，我是他姨，平时呢姑姑舅舅姨姨都不出来，那个时候就要来障碍你啊，这个不行的，按照传统要这么干，这个做姑的做姨的做女儿的大儿子的大孙子要这么干，你怎么样去超越这些东西啊？最起码你本人要明白呀，作为一个佛教徒你要懂得那个当中有很多很多使你颠倒迷茫的因，我不骗你的，你家里边出现一个大事，你能不能稳住不乱，想到三宝，想到佛法，你能不能兼顾自己的信念为他做利益？万一有个长辈出来，你会不会被他障碍住呢？不是不尊敬这个长辈，那份长辈的长为先死为大的那种因素会无形当中的来左右你啊！本来要做佛事了，比喻请和尚了，请师傅了，出家师傅来念经做助念超度以后的事情，突然有一个长辈出来就拦着，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师傅总是想说，做一个佛教徒你要超越，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你可能很难做到让他按照你的意思来办，但是你能做到的是你能不能超越当时的那种情况，你做一个佛教徒你的信念能不能丢，那促使你临终的问题呀、啊。那个长子嫡孙能不能穿过去，那个长辈的显现他的那份权力在家里有大事的时候他又要体现他那个价值，师父总是讲价值在平时，你懂吗？价值在平时，你会不会能超越那种理念？我发现呢，中国人的家庭全部受这种很他总说很为难，师父很为难， 哪家没有老和小？谁家没有老和小呢？那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他很难超越家族当中这种束缚的。即使是你爹死了，你娘死了，你也很难说的算，你懂吗？不是让你做主绑定别人支配别人，是你做一个佛教徒能不能真正的利益他，你懂师父的吗？你会不会按照佛教徒的经典讲说帮他做个功德呀，帮他送下经啊，放下身啊，贴供养佛像种种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些功德你很难做到的吧。所以作为佛教徒啊，你要懂得有一些文化的遗留是很影响你的修道。你随顺他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不被他染污，很这件事你要做的就是这件事。你能不能被这个雷中染污啊？前两天有个居士来跟我讲，师父我很多都没做到，很多没做到那是你的问题啦。完师父交代到啦，这个不是脱离干系，最起码你作为一个佛教徒，你学佛学的是什么？你能不能看破世间的颠倒？能不能通过其中看到世间的那种名与利的束缚？比如说有家里有人往生了，那个亲戚朋友来障碍彰显的那份长者也好，亲情的长辈也好，你能不能超出他呀？我看很难呐、有很多人他就很难，因为他不懂其中这些都是障碍，是你自己内心的障碍，你被他绑死了，你学佛就没有看出这些，离了这些感觉，就这个感觉这个世间就不怎么存在，但是他也怕失去这些，因为他当中有忌讳嘛。比如说促使的这件事情到后来但是有的也很好，到后来也为亡人做了一些佛事，但是之前那些业呢，那些业怎么办呢？最起码是每个修道人，你作为一个佛教徒，你懂得其中的问题没有啊？能不能超出那种轮回呀、无形当中就把你搞得死死的。所以作为佛教徒说，你怎么看待这份说有人往生了，有亲人往生了，那我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啊？我看都是拖后边的再说了，拖后边再说了。所以师父习惯啊，什么时候往生的？师父往生已经几个月了啊，来找我，那我也拖。师父不是说偏要这样对着干，师父让他知道你的那份急，亡人的那份苦，你能体验到吗？啊，亡人的那份苦，你的那份急能不能体验到亡人的那份苦？还是当中有很多忌讳，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看待为亡人做这种真正利益的，真正利益他，使他能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西方，你能不能看出啊？所以这个无形当中不可言语，但是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种障碍，你能不能看到啊？你能不能突破？通过学佛，你能不能信受佛法？不看重那些，而真正的做到一个真正的利益他，你很难呐。所以，作为当今的佛教徒，你要看他学的是什么呀？所以学佛真正的最终啊，你能超越的就是那些，俺坐下来就是这样，只是做个佛事，俺做佛事也好利益他，但做佛事的过程当中亡人得到了利益，活人怎么办？ 那你请人做功德，亡人真正的得以超生了，往生了，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西方了。你活着的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啊？你能不能看破？能不能出来？这些观念呢？你能不能再以那个为活？你往生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要观察一下当中的这些问题呀、啊，没有人去讲的。我跟你讲，没有人去讲这些问题的，都是随顺着他就这么办了，反正是听人家的就好啊，为我好。但是师父总能讲说，从真正学佛的人，你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利益。不一定说向着你的忌讳与对死亡的那种不接受，种种的方法就是为你好，你无形当中就造了恶业呀、啊，会使他很重的，很难处理。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要好好想想这些问题，你出不来，轮回很难出，很难出的。那你怎么样去真正的利益你那个最亲的、最放不下的、最想帮助他的？你很难做到的呀。师父讲说，真正的佛教徒听明白这些，做了佛事还好，要是世间人又怎么办？大家都知道说，没有，你用佛教的经典来看待，这么久的修学经验看待也好，那种对死亡的面对，对这个亡人的逝去的那种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造恶业呀。但作为一个佛教徒，怎么看到其中的，怎么样能使他不造恶业？你要观察问题出在哪里呀？你还是说请个师父来助念一下，请个师父来在告别仪式上做一下佛法开示。你受菩萨戒的，请不请师父来讲这个菩萨戒经？要不要做每个期给他做一下佛事？你懂师父的意思吗？师父总是在讲说，钱都一样花，利益没有一样。花在亲人的那个长辈的看待的用钱挪出来的脸，不如真正的利益他。我听到都挺可怕的，你懂吗？借钱，找朋友借，贷款，干嘛呢？来处理和完成自己所谓的那份意愿和对亡人的表达，花了很多钱，造了很大的业，杀了很多众生，完了就把这事操办完。最终呢，还是要亲朋好友来了，还是要买那个什么，买那份脸。这种是一种什么文化，你懂啊？这个当中有一种叫，哎，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师父总讲说，你一样的说，哎，这是对亡人的表达，这是对亲人的付出，你作为学佛的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啊？你要不要用佛教的方式呢，真正的利益他？还是要顾及世间的那种亲情的绑定，大家眼睛亲朋好友看着你能不能做出面子光彩的事情？买一个好的墓，买个好的棺，买个好的衣，就寿衣啊，把它贴上去。最终你再回来做佛教徒，再回来想到了这件事情，过了几天也好，或者再回头抢过来再为他做佛事，我是个佛教徒，那样的时候你的心里有没有了？你的信怎么样面对你作为一个佛教徒回过来求佛加倍，求阿弥陀佛来接他的，你这份信你的心里有没有了？ 你的财力可不可以？前面已经花出去很多钱了，再回来做个佛事，你这个衡量的心有没有？你买个水果，前面都花了，后边就不想再花了。所以世间人都是这样的，前面的钱都做了，后边呢紧紧吧。世间人都是这样的，先花有钱先花先花，后来计划一下日子不能过了，还有几天要过年，计划计划计划。这份事情你怎么做一个佛教徒看待？我看世间很多事了，迎媒嫁娶也好，殡葬送孝也好，它全部都是这种文化在里边。亲情朋友的绑定，那就这个贴这张脸呢，花了多少冤枉的钱？我总说你们怎么不心疼那个钱呢？你懂吗？我有的时候看着有的人呢办的事情，我都好心疼那个钱。为什么？那个钱能利益多少众生啊？我不是喜欢钱的，我看那个钱有的时候花的还造恶业，不值得。你懂是我的意思吗？真的，随着大六过去就完了，不要在那死被人家绑定撑着。那又不是赌博呀，又不是拼什么东西在那儿，人家就眼神告诉你加钱加钱加钱，买最好的，他就会买最好的。你看都成拼了，这个殡葬文化要是儿女多的都是在拼。他给1万块钱买个墓，我给10万买个盖子，买个墓碑。你知道这份拼的过程当中是什么吗？其实我只能讲，你每个人都清楚这后边是什么。那你要想真正的利益他，你一定要超出这种迂腐的文化，你懂吗？叫迂腐，明白师父的意思吗？叫迂腐。什么叫迂腐啊？就是你做了一切的事，花了一切的钱，也出了一份的一切的体力，最终没有利益他，都不过是活人眼里的面子而已。长辈的那种亲戚长子嫡孙的那份绑定，所以有人家说在家庭当中撑那个面子，有的时候啊只是为了那个，我总说那个牌位立在那儿，亡人的牌位不一定是念祖恩，有的时候是彰显子孙的地位，明白师父的意思吗？过去的宗祠有几个是传家训的，无非都是彰显这个姓氏的地位而已，才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刻得那么大。明白师父的意思吗？这就是世间呐，迂腐啊！谁去讲啊？你学佛的人不是说讨厌那份，你随份随着那份做了，为了利益众生，你该做的做，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信心在哪里，你不要被人家染着。你怎么样去看待亡人的往生？你怎么样看待？这就代表你弘扬佛法嘛，代表你确保能往生。我发现一考虑这些问题，很多居士都很难接受的，很难的，他很难接受的。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这么干，所以我也不干这个也不行，大家会讲我。所以大家，你考虑没有啊？那份你那份信心已经被人绑架了，你那份情感已经被人绑架了，你对亡人的亲人那份表达已经被人绑架了，被自己的那份面子改变了，和自己的信仰的那份迂腐的文化忌讳的文化变得，你能看出那份情吗？你只能看出他为他做的买的东西价值如何，体现你那份情感，真的是这样吗？佛教是通过你对他的 利益来显发出你那份心，对三宝的信仰，对阿弥陀佛的信仰，也对你这个亡人的那份表达，那份真正的想利益他的那份表达。所以佛教当中对亡人的利益是看你真正的能否利益他，不是看世间的那份错误的价值体现的你的心如何，你懂吗？那还是站在价值上看待别人对你如何，价值懂吗？就跟送礼一样，别人送你个礼就知道儿女孝不孝，送什么礼啊？送什么东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超出那种文化呀，你不超出那种，你很难说利益到亡人。最终结果如何呀？你只能这样讲的。有的佛教徒总是跟师父讲说，哎，我真正的利益亡人了，但是我回过头来看你世间那些也做到了，还做得很好。师父意思不是说不随顺世间做那些所谓的风俗所谓的传统，但是你怎么样对待那份传统啊？你回过头来讲那份传统，看那份传统的时候，你是信佛说的还是信传统的那些，还是只是单单的说把这件事办好就行了，把家里亡人死掉办好就行了，让人家看着舒服就行了，是给活人看着舒服，还是真正的能利益到亡人，能通过真正利益到亡人让他们知道和明白，无形当中明白这些是错误的，要慢慢的改。所以我希望作为佛教徒，你好好想想这些问题，你怎么样去度家人，不是单单的让你的亲人来拉到这里来念经啊，你怎么样回去面对这些事情，处理好这些事情，来无形当中的利益他。利益不是单单的让他听你的，是不管他听不听你的都不重要，是你无形当中能感染他，让他知道这个当中有不对甚至是错误，让他慢慢的改变，他想改变了他就会慢慢来找到你。你想清楚了也听明白，这个是大家现在需要做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的亲人还等着你去度，你自己也要确保自己能要往生，那你就改变知见开始。这些现在很少有人去想的问题，你怎么样去想这些问题啊？从自利自私的角度想都能想到你真正的自利，就怕你不去往那个方面想，不怕你站在自私自利的角度，就怕你不真想。我看很多都迷茫了，在面对家里有亲人去世往生，他就很迷茫了，你懂吗？很迷茫了，真的很迷茫。所以你从这个当中真的接不接受你的自己的信仰，你考虑过没有啊？你真的接受你自己的信仰吗？问题都很多了，这个当中你只能超越它，要不然你无形当中就被它绑定，你怎么去利益到众生？那家人就会讲你，哎，我家里某个亲人还学佛，哎，也是的，但是我看他学佛也不怎么样，无形当中还要皈依我们这些世间的习俗啊。佛也不怎么大，还没有世间的习俗忌讳大，你怎么办？你怎么度得了他？你不是跟他对干，但是你无形当中要影响他。哦，佛教很好。哦，佛教对待这个人往生的这种作为真的很好，不吵不闹不失大力， 还有面子，你懂吗？这就是人需要的，这就是世间人在家里遇到大事的时候需要的圆满，不吵不闹不太累，面子又要有，花销还少一点，你懂师傅的吗？最起码他那份经济的付出是情愿的，不是亲戚朋友有眼光来扫描他让他拼的。明白师傅在讲什么吗？你怎么样对待这个事情啊？就大家都好好想想哈。要是以后遇到这种突发事件和家里有人往生了，你怎么样来面对处理这件事情？你是请师傅去助念呢，讲经呢，用佛教的利益来为他存亡两利呢，真正利益他，还是老习俗老传统老忌讳老厌恶？大家好好想想啊，你懂吗？所以很难的，你知道吗？很难的。所以对待年纪大的，师父跟你讲，现在你儿女不理你，等你死的时候你儿女绝对理你，你放心，有理你的。你就算把这后事交给我办了，他要是不是个佛教徒他都理你。为什么？他要显示我是长子嫡孙呐。你这样干师父不行，我老娘虽说跟你学了一辈子佛归依你，活着的时候我管不了他，说不听他，死了他归我管。怎么办？我问你，你怎么办？反正是我没办法了，我只能把你做合适了。你想让师父利益他，通过你往生了，同时你往生了还能通过你往生的因缘利益你那个亲人呢，很难。你要不超越这些，很难很难的。所以人家讲说，一个家呀，要真正的传家是以善传家，以佛教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慈悲传家，你这个慈悲传家的香火就断的了，就断了，下辈没信佛的了，你懂吗？就是这种情况，你怎么样来面对？你自己必须在这个面对所有的事情当中要超越这些，让你的亲人能感觉到有些不对，好像我的看待要稍稍改变一下。所以在你真正临终的时候，他有一些顾忌和一些好像不对，不对怎么办？不对我还要找师父啊。你在没往生之前面对这些当中，无形都告诉他要随顺那种风俗习惯去做，因为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就是这样信的，他就要这样来完成你的事情，面对你临终和往生，这是你自己影响的。你能不能在现在面对的过程当中和以后，你用一个师父前面讲的超越一下行不行？让你的亲人能看到你这份信仰是真的，最起码他哪怕他不信真正的说佛法的利益和阿弥陀佛的基因，但是他能不能感觉到你对亡人的那份真正对他的爱，对他的那份舍不得，但是又不能不舍，但是舍了怎么样？希望他最好，能更好，那份心能不能让人家感觉到？还是随着那个风俗习惯忌讳来办这些事？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今天这些问题呀，你躲不了的，我不骗你的，你是不是佛教徒都躲不了因果呀？因果呀，你往哪里躲呀？其实啊，只要你明白其中的道理，按照这个去做，我感觉很难。做的时候是很难，但是做过来不就这样吗？真正的按照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个利益去做，做过来就这样。你完成的也没有人去 他也有顾及的面子，他也不会去死讲你，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他也不会去死讲你，但是你总是不能冲破这一关，你怎么样面对说临终啊？我看很多人都是的，临终的时候有人往生是来助念了，助完念之后照常走那种程序，你懂吗？城市还好一点，要是风俗习惯文化信仰重的区域全部都这些，相信吗？天南地北都这样的，只不过我们这个地方呢，这个城市对待死亡就比较简单，没死之前拉出去到医院，医院不要拉回来，直接拉到殡仪馆。但是这种情况师父在讲，你当中有没有忌讳啊？你想过吗？师父曾经帮人家助念，我讲过一句话，他快咽气了，师父去了，看到了，师父就跟他讲要念佛求生西方，虽说你以前没有真正信仰佛，但是你家人有信佛的，你要明白他真正的利益你，他就不放下。师父能看出那份感觉，他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和可能对家人的错解也好，包括对家人的意见，不能说怨了太难听，不能说恨太恶劣。师父就告诉他，我跟你讲，你好好吧，你就算是善终了，你跟现在的城市比，刚生病每个人都能计划，哎呦我老爹不行了，快死了，为什么？赶快拉出去。为什么？拉出去的同时又可以到医院去抢救他，还不要死在家里。那他就拉出去了，我就跟他讲，你已经善终了，你这个信佛的儿女，你多大的福报没把你拉出去，拉出去你在医院那个中医师想回来 no， 直接拉到火葬场。那火葬场就他一系列的处理，师父又不是没见过，我都知道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那师父就跟他讲，你放下吧，这都是善终了，有什么遗憾呢？你不就这一辈子求个死的时候死在家里吗？儿女不抛弃你吗？你还不感觉很满足，还不闭上那双眼？明白师父讲的意思吗？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亲人的亡？拉出去啊，你随着那种风俗的忌讳就拉出去，虽说言语上是讲大家都这样，现在是这种情况，但是你的那份忌讳的心是不是不担忧了？你那份厌恶的心是不是不担忧了？好像是得到了安稳，不用恐惧了，没什么忌讳的。所以师父讲说，谈到真正的利益亡人呢，还得讲到利益亡人的前一步，你对亡人的那份心能不能在利益他之前就完成。我相信临终关怀不光是这些，还有你那份心能不能除掉。大家会不会这么想啊？我参加过很多人家有人往生叫我去的，后来我不怎么去参加了。为什么？因为师父总讲说，讲了一次不听，两次没用，三次没用，四次没用，你提醒他他也是想过，也愿意这样做，但是他是很难超越世间那些，最终还是他不想，你懂吗？所以有的时候师父就不愿意去参加人家那个殡葬。为什么？那边那样搞，这边这样搞，两边对着搞，乱搞你懂吗？乱搞，你不用笑，乱搞搞到哪里去？所以你想让真正的利益亡人怎么办呢？师父只能这样说，重新的教吧， 你带出来一些，能带出来一个，这样做了就这样做吧。带出来两个是你的幸运，带出来三个是他的福报，带出来五个是佛法还有点兴隆，带出来十个哦大兴，带出来二十个三十个，那就影响大家。你能明白师父的用意吗？让你去影响别人，你总想利益众生，最终还是被世间的风俗习惯把你给影响了。你怎么利益众生啊？你懂吗？很难的，现在很难。你家里有亡人一定要请出家人去的，我跟你讲实话的，要请出家人啊，你尽量去请。你说师父，那有的请不到啊，请不到是你自己的福报，你平时不供养不亲近不听经闻法，你怎么能请得到？是不是啊？你怎么能请得到？就算有人不经常亲近师父的人，他来跟我讲，我都要考虑去不去。我不是说哎，这师父真难请，不是那个意思，是他来这个人，我通过他的言语和他的表达方式能不能这样呢，利益他呢？还是你去了那边又杀鸡宰羊的搞宴客，你这边又念经，你这和尚去干嘛？那不是过去，过去大家都认同，这边一个大家族，这边有人往生了，你懂吗？在这个院子里绝对不能吃荤的，全部都是素鸡素鱼，但是还是那种素的形状了来吃。假如说他家是官宦人家，是贵族有钱的，声望很大的，他要在老这个院子旁边的那个小院子，以前都是很大的家族院子，那个小院子里拦一个帐子，帐子那面请一些官宦的什么朋友，你各个房，就是各个房，你懂吗？有好多儿子啊，各个房去请你，他不可能在这个祖屋里边去怎么样，去杀生的。因为什么？这个祖屋里边要请出家师父来做佛事，放烟口啊，甚至打水路，在家里打水路的，放烟口啊，送大乘经啊，念佛，就这样的。那边那个小院子，而且吃荤的那个小院子一块白布都不能挂。别看这个吃荤的这个到这个地方是为了这个亡人而来送礼的，或者是交往的种种了，但是那个地方一个块白布都不挂的，就那个院子没有一点死人的气氛。你懂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古人有的时候啊，他学佛，那个以前的出家师父和那些大乘的法师，他都交代这些佛教徒，这些佛教徒呢出去就把这些文化影响到了全国，你懂吗？影响到了全国，所以全国都这样干，他形成了一个真正利益的殡葬文化了，面对亡人往生了。现在呢反了，你懂吗？真正的你要去影响啊，靠大家去影响带动他们呢，你却被那种别人带动了。你要真正的去过，真真正正面对过说家里有人往生，你面对的那种殡葬的时候你都很厌恶的。为什么？那种风俗习惯简直就是迂腐，甚至讲到破张浪费。你讲实话吗？因为有的时候什么叫破张浪费？你不情愿的时候就叫破张浪费。你要听得懂啊，要靠大家去带动啊，去带动干嘛？把它影响一下。有家人往生，不管信不信佛，都按照这个方式来做。虽说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但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道场，有各个地方的寺院，有各个地方的信众吧，这都不怕的。就怕这些信众，你懂吗？就怕这些信众，所以很麻烦的。所以我们现在应当做的事是什么事？你怎么护持佛法来度众生？你怎么来表达，通过护持佛法和面对这些事情表达自己对西方阿弥陀佛的信仰，对佛法的信受，甚至 去利益亲人的同时，找到自己一个心里的信仰的寄托。我临终如何？你临终如何？所以世间的那份亲情的关系，只要结上缘就很难割舍，不管他孝不孝，近不近，远不远，到你死的时候，不是什么深仇大恨他都会来的。你怎么样影响呢？记住师父这句话，是不是啊？你要好好去思维思维，面对这些你心里想法又是什么，你信仰的又是什么。好，我们合掌哈。
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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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